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诫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从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七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第一节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思想了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那么十诫的第一诫就是除了神之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神。那么在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思想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就像约翰加尔文说，我们人的心呐，就是偶像工厂，我们在心里会制造各种各样的偶像把这个偶像当作我们的神，当作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对象。那么事实上我们在上次查经当中，我们最容易当作偶像的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当作神其实我们都希望上帝听我们的话我们不希望去听上帝的话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自己当作神。所以如果我们在思想除神之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神，其实我们最应该警醒、最应该小心的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神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当然雕刻偶像我们是有用手雕刻也有用心来塑造无论怎样，我们外在的、我们内心的都不要有偶像，不要看重一件看重某一个事物或者看重某一个人超过看重上帝，或者说不要爱某一个事物或者某一个人超过爱上帝这是非常非常也上帝对我们所颁布的诫命当中的第一条。那么前面四条呢都是关乎上帝的，主耶稣把前面四条都总结为爱上帝，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主，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上帝。然后后面六条呢是关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主耶稣总结为爱人如己。 所以律法的总纲是爱，是爱，爱而爱上帝呢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所以爱首先是要爱上帝，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正常的去爱人啊，与人相处。那么不爱上帝的啊，或者按照我们十诫的话来说，就是除了上帝之外，我们心中还有别的神啊，我们还为自己雕刻各种偶像，或者说我们在心中塑造各种偶像。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表示什么呢？啊，表示我们是恨神的。啊，我们看第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什么叫恨神呢？恨耶和华呢？就是做上面耶和华所说不可做的事，啊，就是你心中有别神，啊，你在塑造偶像，无论靠你通过你的手还是你的心里面去塑造一个超越上帝在你心中更重要的一位，你心里如果有这一位，那你就是怎样呢？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这里所说，你就在恨上帝，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说的话。主耶稣说，人若不爱他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啊，在路加福音特别还谈到妻子，不爱他超过爱自己的性命，人不配做耶稣的门徒。那么这个爱呢，我们中文圣经后面有一个括弧，特别说原文是什么啊？是就说恨，人若爱父母，人若爱妻子，人若爱儿女，这个爱原文是用就是人，简单的说，人只能爱耶稣，如果爱其他的一切超过爱耶稣，超过爱神，那么神在这里说这就是恨他。那么其实我以前跟大家反复解释过，就是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啊，文字当中，爱是没有等级之分的啊，没有说我爱你多一点，爱这个少一点，爱有很多很多的等级，没有，爱就是爱。爱是什么呢？爱一定就是全，就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去，那才叫爱，把我完全，把我的全部，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你，交在你的手中，这就是爱啊。所以上帝用婚姻来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婚姻其实就是这样的啊，我要跟你结婚，我就是把我全人交给你了，把我的全人身心灵，我的全人交给你了，这就是我跟你结婚了。那么爱就是这样的。那如果不是这样呢？就是我对你的爱没有到这个程度呢？啊，在希伯来的语言当中，那就是恨了。啊，爱没有什么等级之分的。所以呢，我们看实际，我们很容易理解，如果我们心中有超过上帝的，我们更爱的那个对象在我们的心中，上帝说那就是在恨他。那就是在恨他，所以上帝要追讨他的罪，由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么爱我的，就是我们心中没有别的偶像，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是神，爱上帝的，守上帝诫命的，上帝就向他发，向我这样的人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上帝对人罪的追讨是有界限，但是上帝对人的祝福是没有界限，直到永恒。当然大家也不要把这句话就是跟我们的灭亡与得救啊放在一起啊，因为人灵魂的灭亡也是受永恒的审判的啊，也是这样。那么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第三戒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罪。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一戒没有什么那么严重嘛，就是妄称上帝的名。你像今天普遍的我们都听到人在妄称上帝的名，对不对？我们稍微的 比如说有些什么事情有点意外，然后就把自己吓一跳，我们就哦 Jesus 哦什么什么，就这样喊。就是很多时候人不自觉的就妄称，就是妄称上帝的名，好像这个跟拜偶像好像是性质很不同的罪。人们不会认为妄称上帝的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神的话在这里说什么呢？神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为什么是会这样？因为这表明一个人心里不爱上帝，你不爱上帝，所以你随随便便的称呼他，啊，随随便便称呼上帝的名，这表明人对上帝心中没有爱，是非常轻慢的一个态度，啊，我们心中特别爱的那一位，我们会非常的珍惜他，啊，就像主耶稣说的那个找到那一个珍宝，他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啊，要把那块地买下来，啊，我们不会随随便便去，啊，随随便便的去很轻飘轻蔑的一个态度对待我们所爱的对象。所以妄称神的名是在上帝眼中是非常严罪，非常严重的罪行。然后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去爱上帝，没有把上帝看为我们生命中最应该去爱的对象，那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你这样就是在恨他，你这样就是在恨上帝。上帝永远只要做人心中的第一位，上帝不要做第二位。上帝如果做人心中的第二位，上帝就说你是在恨上帝，啊，要么就是第一位，啊，要么你就远离上帝。啊，我们刚才所读的十诫，我们还是把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啊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十诫是上帝亲自颁布的。那么这一次呢，上帝不是借着摩西的口，啊，上帝是啊亲自对着以色列众民。那么在我们上次查经当中，我们知道十诫是上帝在这里再一次的重申，啊，并不是第一次颁布。在这之前，上帝已经把这诫命，把对上帝的认识已经写到了人的心里，写到了人的良心里。这就是罗马书一章。但是人心里明明知道有一个神，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是人却故意不认识他，啊，罗马书一章让我们看到人心里明白，但人却故意不认识他，所以人全部违背上帝写在人心中的诫命。那么在这里呢，上帝再一次重申，所以十诫不是第一次颁布的，啊，所以很容易就是哪怕十诫没有颁布之前，你杀人你犯奸淫依然是犯罪。你不要说啊，上帝没有给我十诫啊，这不是犯罪啊，这依然是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这诫命事实上早都写到人的心里，啊，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啊，上帝没有给我们中华民族十诫，但是我们中华民族也知道杀人是犯罪，奸淫是犯罪，偷窃是犯罪，撒谎是犯罪，我们也知道啊，这不需要上帝告诉我们十诫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按着人心中的天良，上帝就把这些写在人的心里。上帝给人有是非之心。那么在这里上帝是再一次重申，啊，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就觉得十诫之前犯罪的人不叫犯罪，他也是犯罪，啊，他也是犯罪。他只要是个人他就故意不认识神，只要是个人他就在上帝的眼中他就已经犯罪得罪神了，无论他是否听到过十诫，啊，那么在这一次上帝是亲自的重申，没有借摩西的口，而是直接向以色列人说十条诫命。那么前面四条诫命呢，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就是关乎人应该怎样去爱神，啊，那么主耶稣基督总结为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啊尽力爱主你的神。主耶稣基督把前面四条诫命总结成这个样子。那么后面六条诫命呢，上帝告诉我们人要应该怎样的去爱人，那么主耶稣总结为爱人如己，啊，那么整个诫命的根基就是上帝要恢复人爱的能力，啊，上帝用诫命这种方式告诉人你必须要去爱，你必须要去爱。但是我们要知道，所以当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诫命，我们要做一个神喜悦的人， 如果我们不是出于爱的，这我们就完全违背了律法啊。就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守了安息日的诫命啊，他们守很多很多的规条，但是他们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爱上帝的心，也不出于爱人的心，所以他们对律法的遵行在上帝眼中完全无效，甚至不仅仅是无效，他们在破坏律法，他们完全严重的破坏了律法。所以上帝要拆毁他们的殿，上帝要重建。那么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去爱人呢，或者爱上帝呢？他一定是自由的。一个自爱是来源于一个自由的灵魂啊，一个自由的人他才可能去爱，爱一定不是被迫的啊，爱不是强逼的，强逼出来的那就不是爱了，或者诱惑来的那就不是爱了，爱一定是发自这个一个自由的心。所以上帝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为奴之地，上帝要先给他们自由，然后上帝再给他们爱的律法。你们这些自由人，你们现在自由了，你们没有活在法老的皮鞭之下，你们完全的自由，你们现在就要来爱上帝，你们现在就要来彼此相爱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爱的诫命啊。我们如果遵循这些诫命，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上帝，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人。而且呢，爱这件事情，你真正去爱一个对象，你心里是最清楚的，对不对？就像我爱我的孩子，我非常的清楚我爱我的孩子啊，我可能做得不够好，我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会毫不怀疑我对我孩子的爱。那么对上帝的爱也是这样，我可能在上帝面前我做得不够好，我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但是我对上帝的爱我心里是最清楚的。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心里对上帝会有这种毫不疑惑的爱。那你有一颗爱上帝的心，你也真知道这个爱上帝的心是真挚的。那么那感谢神的就是圣灵把你重生，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因为人堕落犯罪以来，人就不爱上帝了，而你现在可以心里爱上帝，那就是圣灵重生了你。当你爱上帝之后，你也爱上帝按他形象所造的人啊，你才会有真正爱人的心。那么当然我们可能外表行为上做得不够好哈，但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疑惑啊。就像你爱自己的孩子，举这个比方不好，像你爱自己的父亲，爱自己的亲人，爱你挚爱的人，这种爱你心里是非常清楚明白知道的啊，你是非常清楚明白知道。所以基督徒对上帝的爱也应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心里非常清楚明白知道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神的名大而可畏。感谢神，上帝把他自己的名启示给人，让人可以认识他，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上帝把他自己的名启示给人，就是让人可以与神交流。那么上帝的名是什么呢？那么耶和华在希伯来文当中是辅音，是发不出来的音。那么这是以色列人敬畏上帝的名，就是不敢读上帝的名，他们用这种发不出来的音来表达，来记录啊，当人们看到这个发不出来的这四个辅音单节字母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是神，这是指神。所以耶和华并不是信耶叫和华，并不是，他是只是我们中文翻译成这样。那么以色列人用这种发不出来的音来表达上帝的名，是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因为不可妄称神的名。然后神的名与神是唯一的，是一致的，是完全，神的名就代表神，是完与神的本性是完全的相符，神的名就代表神的本性，所以神的名不可以侵犯，你侵犯神的名，你就是侵犯神。这一点与其他与我们一切我们人的名是不同的啊。你像我们人的名，我们有时候会取一些很了不起的名字，比如说有人叫泽东，是吧？我要给整个东方带去恩泽，泽东。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泽东呢？是不是真的给整个东方带去恩泽？不一定的，可能带去灾难啊。有些人的名字他哇起得很厉害的名字， 但是呢往往跟他的现实呢多多少少不是那么一致啊。当然呢我们中国人很有这样的智慧哈，我们中国人给孩子的大名可能起得很威风，但是有时候给孩子起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小名啊，好像就是这样的孩子好养活哈，这可能啊。但是唯独只有神的名跟神是完全，他就代表了神，他与神的本性是唯一的，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就自己世界上任何的名字啊，你哪怕总统啊很尊贵的名字，但是他跟他这个人并不是完全的一致，完全的唯一，他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总统，他可能是一个撒谎的总统啊，他可能是一个不合格的总统，但是他还是总统。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说他是自由拥有，那他就是自由拥有，神说他是独一的，他就是独一的啊。所以神的名轻慢不得，他是大，我们轻慢神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在轻慢神啊。所以就是妄称神的名，上帝要追讨他的罪啊。你这样人的名啊，其实啊，当然我们如果就是很随便的称呼别人的名字也是不尊重，但是事实上呢也并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以前经常人家给我起外号也无所谓啊，什么小胖子小胖墩儿啊，这些也无所谓啊，这些没有什么啊，人的名嘛就是个符号。但是神的名不是这样的，神的名不是这样，大而可畏。上帝的名与他的本性是一致的，唯一的，只有上帝的名是这样，人的名不是这样啊。你叫英雄啊，你不一定是英雄啊，啊，你什么不一定哈。那么出埃及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哈，我们刚才所读到经文，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称呼神的名。在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六节，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啊，非常严重的警告。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不可妄称神的名呢？你看我们刚才唱诗歌唱了那么多的神的名啊，那么首先言语上不肯妄称啊，那么在旧约比较明确的说呢，你不要指着神的名起誓啊，有一明确的经文，利未记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你们不可偷窃，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就指着神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呢，不要以神的名起誓。当然了，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就更不必要起誓了，不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不需要再起什么誓啊、一个就是说呢，你起了誓，你又不是上帝啊、你不要把自己当作上帝。好像你可以守约一样，其实你守不了约啊。那么呢，现在的人起誓越来越多呀，就是各种证书盖章啊越来越多，是说明什么呢？是说明人越来越不诚实，才需要这些东西啊，来加强我们语言的可信度，才需要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就不需要起誓了，你就完全不需要，不需要那些证书，不需要那些证明，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证明了，不需要一个宣誓的仪式来证明，你说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了啊。所以不肯妄称神的名，那就反正明确的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他特别提出来不要指着神的名起誓。第二呢，就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名没有这种敬畏的态度啊，让别人得到一个轻慢神的机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基督徒啊，我们特别要小心，就是我们怎样来称呼神的名，有时候会让别人怎样来对待我们所信的上帝啊，怎样来看我们所信的上帝啊。你像我以前我接触到一些年轻人哈，他们刚刚信主，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火热啊，也在校园里啊各个地方就是很热心的去传福音。然后呢，他们称呼耶稣呢，他们都叫苏哥啊，我苏哥怎么说？我苏哥怎么说？他们称呼天父上帝呢，都称呼老爸，啊，我老爸怎么样？我老爸怎么样？有时候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听了半天听糊涂了，我说谁是苏哥呀？谁是老爸呀？我听糊涂了。后来我才明白，哦，原来他们是说的耶稣，原来说的是天父上帝， 他们用这种方式就是让那些年轻的朋友觉得很亲切啊，觉得很容易沟通，然后呢啊，年轻的朋友也觉得啊，上帝不是遥不可及的啊，他也是我的叔哥，他也是我的老爸啊，所以可能会更愿意接受福音或者来到教会。那么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后来我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我就发现了，当他们有些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比如说他这段时间一直在热心的传福音，结果考试没考好啊，他就对他的叔哥就很不满意了。他说，叔哥呀，我一直在为你做工，你怎么不让我考试考得好呢？啊，他就对他的老爸就很不满意了。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叔哥不像我的好哥哥，这个老爸不像我的好老爸。所以他们这种称呼呢，就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把上帝想做他在地上的哥哥，想做他在地上的父亲了。所以这很容易让他们头脑中的上帝像一个人而不是神了。然后别人看见他们这样的来称呼上帝，或者这样的来认识上帝，别人也觉得你这个上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可能只不过就是我在地上多一个更有力量的哥哥，我在地上多一个更有钱的老爸啊，他们就会这样来想上帝。所以这容易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年马丁路德对这个文艺复兴之父啊，人家称他是文艺复兴之父的那个那个人什么伊拉斯姆就说哈，就说你头脑中的上帝啊太像人了，就是他头脑中的上帝就他太像一个人，他完全不认识上帝。所以当我们称上帝用很轻慢的称呼称，说这是我的哥哥，这是我的父啊，就是你用很轻慢的对待上帝，你会不知不觉你就会矮化上帝，上帝在你的头脑中就不再是上帝了，而变成了一个人，啊，这就是以前那个文艺复兴的那个领袖他所犯的错误，啊，所以文艺复兴这件事情，啊，所以当然有好的一面，啊，当然也有让人啊越来越矮化上帝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在里面，嗯，简单的说，我们在言语上面不可以轻慢我们的神，这个会让别人来轻慢我们所信的上帝，然后也会让我们在头脑中矮化上帝。虽然不一定是我们主动这样，但是呢，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去称呼神的名，我们会受这个影响，会慢慢的会矮化上帝。那么第二个就是行为上也不要让神的名蒙羞。在撒母耳记下12:14，就是先知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只因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啊必定要死。那么就是使神的仇敌可以得着机会，因为大卫犯罪，就大大的亵渎大卫所信的上帝的名。所以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仅口里不可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别人会轻看我们的神，我们的行为上我们也不要让上帝的仇敌得到亵渎上帝的机会啊！就像大卫，因为他犯罪，上帝的仇敌就可以大大的羞辱上帝的名。在以色列这个名字啊，是神的儿子，神的王子这个名字，所以当以色列做一些事情，他们的言行，人们就会与神联系在一起，就是你看这些人是神的孩子，你看他们是这个样子，然后人们就说，啊，按我们华人的话说，就是子不教，父之过，人们就你看他们的父亲会是怎样的一个父亲呢？孩子是这样的孩子，啊，就亵渎他们的上帝。但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名字是什么？基督徒。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是最最荣耀的名字，因为基督是主耶稣基督的称谓，然后他把他的称谓给了我们，这是这个世界上最荣耀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以色列，就是神的门徒。所以这比你在这地上什么姓王姓张姓冯，这荣耀千倍亿倍，就是你这些人是属神的，这些人是跟从神的，这些人是基督徒，耶稣被称为耶稣基督， 那这些人是基督徒，所以当人看见基督徒的言行的时候，人们就说啊、哦，他们所跟从的那个基督是怎样的，他们所跟从的那个基督是怎样。所以这个要我们要提醒，要警醒，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所言所行，人家会看，从我们身上会看到哦，他们所信的神，他们所跟从的基督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他们现在是这个样子。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因为大卫犯罪，人们就亵渎大卫的神啊。如果今天的基督徒啊犯罪，那么人们一样的会轻看基督徒所跟从的耶稣基督啊，以基督徒所信靠的上帝啊。所以在行为上不要羞辱主的名字，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名字是与基督连在一起的，然后呢，我们也不能隐藏这个名字，对不对？我们是灯，我们就要放在灯台上。你说哎呀，基督徒这三个字给我好大的压力呀、啊！哎呀，人家要不知道我是基督徒还好了，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人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哇，那我就不能太放肆了，因为人家看我就是看我是跟从基督的人。所以很多的人呢会隐藏他基督徒的身份，但是神不要他的儿女这样啊，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基督徒三个字为耻啊！你是灯，你就要放在灯台上面，不要隐藏啊！我们若在人前不认父，父在天上也不认我们。那如果我们不隐藏的话，我们就要对这三个字，我们自己就要担负起责任来。这三个字是天底下我认为最荣耀的名字，就是基督徒，上帝的名字，上帝的称谓，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称谓，放到这样的一群人头上。那么不可妄称神的名，言语上不要妄称，行为上不要让神的名蒙羞。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在主道文也告诉我们，尊主的名为圣啊。所以我们不要总想消极的一面，我不要怎样去做，不要怎样去做。主耶稣总是告诉我们积极的一面，我们积极的一面怎么做呢？我尊神的名为圣，我就不会妄称神的名。所以我们刚才唱诗歌，我们是尊神的名为圣，我们不是妄称神的名，我们歌颂上帝的慈爱，歌颂上帝的全能，歌颂上帝的拯救，我们是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没有在妄称神的名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律法，不要总看负面，我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但是耶稣总是用正面的角度来让我们去遵行律法。你不要总想着我不去做什么，耶稣说你要想去，你去做什么，你去爱啊，你去尊神的名为圣。你不要总想我不要妄称神的名，你不仅不要妄称神的名，你还要尊神的名为圣。当你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你自然的就不会妄称神的名啊。你可以满心平安，满心欢喜的喊天父上帝，你是我的父亲，你可以满心这样去喊，你没有在妄称神的名。那么当我们来思想第三诫的时候，不可妄称神的名啊，我们可以常常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就是我对上帝的名有没有足够的尊重啊？第二个就是我的言行有没有在荣耀神的名啊？或者说我的言行有没有让神的名蒙羞啊？当我们来思想第三诫，到底我们怎么运用呢？怎么在生活中实践出来这第三诫呢？不妄称神的名这第三诫呢？这几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怎么来在生活中实践这第三诫，我怎样来遵行，就是我有没有足够的尊重上帝的名，我的言行有没有荣耀神的名，或者我的言行是让神的名蒙羞，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的名，我的这个称呼与神是密不可分的，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可以这几个问题来思想。然后呢，我们也最后也知道，一个爱上帝的人，真正爱上帝，他不会妄称神的名啊。每当他称呼神的名字的时候，那是他心中最爱的那一位，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啊。那么我们再看第四诫，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在今天呢仍然要适用仍然也是一样的，那并不只是在旧约时代啊。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我们也特别看到，就十诫它是一个普世的道德律，对于基督徒，对于非基督徒，只要是人，十诫都是适用的啊。无论是几千年前还是几千年后，只要是人，这是一个普遍的道德律啊。所以今天在无神论的国家， 也是工作七天，休息一天，啊，就哪怕在无神论的国家也是这样。那在有的地方休息两天哈，哪怕在伊斯兰的国家，在基本全地，基本都是这样，就是七天休一天，都守安息日。所以这是一个普世的律。然后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上帝是亲自把这个十诫刻写在石板上面。其实这表示什么呢？这是要存到永远的，是写在石头上的，是要存到永远。所以守安息日没有过时，没有过时。那么事实上呢，守安息日的诫命在这里也不是上帝第一次提，上帝早就告诉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啊，在旷野捡玛纳，安息日的那一天不可以捡啊，就是第六天捡双份，第七天不可以捡。上帝早就告诉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但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重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指出，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日就是主日，我们就不再是七日的最后一日了，我们是七日的第一日啊。活在旧约当中的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是七日的最后一日啊。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七日的第一日，这是我们的安息日，但是我们已经不称它安息日，我们称为主日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其实旧约的安息日就是预表新约的主日。人什么时候才是会有真正的安息呢？就是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人才会有真正的安息啊。耶稣基督如果仅仅在十字架上啊受死，那他的救恩还没有完全的成全啊。耶稣基督说成了，因为耶稣基督知道，就说他能做的工作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他的复活，圣经说是天父让他复活啊。当然我们知道子与父本为一，然后呢主耶稣也说他把自己的命舍了，他也可以取回来。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知道，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也有复活，我们就知道这个拯救是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祝福，给我们带来永生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拯救，不仅仅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耶稣更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信靠他的人也不再活在罪中，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然后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也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口称上帝为阿爸父，所以我们才能真正的与神和好。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信靠他的人才真正看到怎样是与神和好啊，怎样与神和好。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安息。那么在旧约里的安息呢，七日的最后一日的安息呢，一直在等候那一位真正让神与人和好，让人可以得到真正安息的那一位降临啊。所以旧约是守七日的啊最后一日，他们盼望将来的安息，盼望将来的安息，将来的安息有一位救赎主让人与神和好，人才能有真正的安息。所以他们一直在盼望，但是到新约我们知道这一位已经来了，这一位已经来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七日的第一日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圣灵是七日的第一日五旬节的时候从天上降下啊，教会是五旬节七日的第一日教会建立。所以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神与人和好了，在基督里的人与神和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守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称之为主日，就成为基督徒的安息日啊。我们不再活在旧约，在盼望将来的安息。旧约的安息日是预表新约的主日啊。那么我们就不再活在旧约，因为神与人已经和好，这一位救赎主已经降临了，在基督里的人已经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在他复活的日子，这成为我们的主日，在圣灵降下的日子成为我们的主日啊。所以今天有一些人呢，他也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他呢就是要去守旧约的安息日，其实这是不合圣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点上不要有任何的疑惑和困惑啊。就像旧约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指向新约的基督一样，旧约的安息日其实是告诉我们预表有一天会有真正的安息日啊。在这个真正的安息日， 救主让我们真正的与神和好，我们真正的安息，有这样的一个日子。那这样的一个日子，耶稣复活了，就是这个日子，圣灵降下了，教会建教在地上的教会，神的家建立了，地上的圣殿那个时候已经拆了，到现在都没有重建，都没有重建，但是教会建立起来了，神的家建立起来，这是神的殿建立起来了，七日的第一日，所以这是一个安息日，这成为我们今天的主日啊。所以大家以后碰到有些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啊，要大家去守旧约的安息日，我们心里要非常的清楚啊，其实他们的不是合圣经的，虽然他们说他们是从圣经看到福音，但他们不是符合圣经，他们不认识新约，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怎样才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位救主了。好，我们再看安息日的意义啊，接下来我们就看怎样守安息日。安息日的意义呢，首先它是证据。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把安息日给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31章13节，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这是一个证据，证明什么呢？我们这帮人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了，在这个地上为圣，分别为圣，这是一个证据。怎样把这个表达出来，我是属上帝的呢？那我们就守安息日。所以外邦人一看就说，哎呀，这群以色列人七日的最后一日他们什么都不做，哎，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外邦人就说，哦，这一帮人是单单属于上帝的。所以安息日成为一个证据啊。在以西结书20章20节也是这样啊，神说，切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西结书20章12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你们，好在我与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所以安息日第一个意义，它是一个证据。那么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呢，一样，也是一个证据。你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你就要守主日，你主日就要来敬拜神，你主日就要来到神的家中，来到神的殿中，你身上就要有这个记号，你身上就要有这个证据。这个证据是让你与外邦人区别开的一个证据。所有的外邦人看到你就说，哎呀，这个人礼拜天怎么一定要去教会呢？这个人礼拜天为什么不赚钱呢？这个礼拜天他为什么不去游山玩水呢？他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哎，外邦人就知道这个人是属上帝的，这个人是上帝把他从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的，这是一个证据。旧约的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是一个证据，证明他们是属上帝的。新约的基督徒守主日也是一个证据。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别人怎么看呢？你主日又不去教会，礼拜天你又不敬拜神，你忙的事情，你花时间的地方跟我们外邦人一样啊，你没有这个证据。那么守主日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这是安息日的第一个意义。那么守安息呢，当然了，是外表的证据，不代表我们内心真正有平安有安息。但是我们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心里应该有这个真正的平安，每一天都应该成为我们的安息日，每一天都应该成为我们的安息日。那么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啊，我们靠着信靠神，我们才有安息。所以在罗马书3章19节啊，那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啊。所以安息日首先是一个证据，另外一个也提醒我们，我们心里要有真正的安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纪念神的作为。我们守安息日就表示我们在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那么旧约的时候呢，神给以色列人设立安息日是要他们纪念耶和华神怎样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申命记5章15节。那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是在主日来领圣餐啊，领圣餐时候告诉我们要纪念主啊，我们吃这个饼 饮这个杯，我们要纪念主，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那么早期教会的信徒，他们是每一个主日都领圣餐，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教会也是每个主日都领圣餐。当然就是也有很多教会像我们教会一样一个月领一次圣餐啊，这都可以，每一个教会不同的传统，这都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安息日的意义，就是我要在这一天思想主为我所做的啊。那么怎样守安息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马可福音2:27，主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是上帝要让人在这一天能够真正的安息，享受与神的和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安息啊。这不是一个重担，不是一个捆绑。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啊。我刚才说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证据，要主日来到教会啊。当然应该这样，应该有这个证据，但是呢上帝的心意更期望我们是出于爱来到教会。哇，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比去到别的地方我心里更喜乐啊，更开心，因为我要来见我最爱的这一位神，就像我们刚才诗歌里所唱到的一样啊。那是这样，那才是真正的安息啊。如果你不是出于爱来的教会的，那你还是应该外面有这样的一个证据啊。但是最好的就是你是出于爱上帝的心来的教会。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守安息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不是捆锁，不是捆绑，上帝让我们在这一天要安息，要享受与神的和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这是要分别为圣的，就这一天是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我在这一天别的事情我都不用去忙，不用去想，不用去担忧，我这一天要专门的来纪念神，来敬拜神，来思想神啊。第三个是往往被我们所忽略的，这一天也提醒我们，我们要给别人带去安息。所以在那个上帝颁布诫命的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读到了哈。我们再回到一开始，上帝颁布安息日诫命的时候，特别指出是什么呢？第10节，出埃及记20:10，但第7日是耶和华你神，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就是你这个时候要让你的奴婢也要安息，甚至让你的牲畜都要安息。牛不要去耕地了啊，那么骆驼不要去驮重物了，牲畜都要安息。然后甚至你城里的流浪汉你都要让他安，寄居的让他安息，不要出去讨钱了啊，不要出去忙了，你要让他安息。所以上帝在这一天其实是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安息的这天我们要想到是我们有没有给别人带去安息，我们有没有去怜悯别人啊。所以这就是旧约的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违背，他们不是真正遵行安息日，他们是违背安息日，因为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让人心里没有安息，他们把安息日作为一个沉重的重担，有病的不能去看病啊，就是落在患难当中的人啊，你不能去解决他的困难。他们把安息日没有给人带去安息，他们把它作为一个捆绑。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来看安息日这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安息日真正的意义，要让人安息，要让人享受与神的和好。第二个是这一天是分别为圣的，这一天是归给神的。第三个我们不要忽略了，这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安息日的这一天来要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给别人带去安息，还是我总是给别人带去重担，或者说我有没有去上帝怜悯了我，拯救了我，有没有去怜悯别人啊。在主日这一天我们要好好来思想。最后有三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分组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由于神儿子主耶稣的言行导致他被人称为罪人的朋友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嘛，但是人们看到耶稣的言行就他是罪人的朋友。那主耶稣这样的言行有没有导致神的名蒙羞呢？为什么有或者没有啊？为什么？我们刚才谈到不可妄称神的名，不是说就是说我们不要让神的名蒙羞吗？无论是言语上，无论是行为上，不要让神的名蒙羞，这是不可妄称神的名哈。那么主耶稣他有没有让神的名蒙羞？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将全世界总结为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去爱神啊。那么我们可以思想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第三界和第四界与爱神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就是不忘称神的名，守安息日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啊，我们为什么说人只有先与神和好才有真正的安息啊？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事例啊，我们也可以来分享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些例子，就是说人怎样才能真正的得到安息啊？为什么一定与神和好才会有安息啊？好，那我们现在还是用报数的方式来分组啊，还是分三组，一二三来报数。